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五，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王俊涛表示，习近平统治下的共产党正在把中国变成一个集权社会。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标志着习近平的治理统治下的共产党正在向一个集权社会转变，而且这个集权社会呢，实际上是历史上一个比较坏的集权社会，在政治人类政治上。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民族主义将席卷何方？哈里斯亚洲之行即将结束，对抗中国威胁主题贯穿始终。我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国教育部在星期二记者会上发布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课程教材指南。指南明确要求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融入课程教材。中国官方新华网的报道称，课程教材要培根铸魂，启智增慧。培根就是要打好中国底色，铸魂就是要植入红色基因。中共全面把习思想融入小学至研究生阶段的课程教材，强调用习思想武装学生头脑意义何在？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采访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博士做探讨。
王军涛博士，中国官方正式发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程教材指南，新华社报道点题说，培根铸魂，要打好中国底色，要植入红色基因。对这个指南的发布，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我有三点看法。第一个看法就是，这个指南呢，实际上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我知道呢，关于这件事情的意义会有两个解读。一个解读就是，这是底下溜须拍马呀，因为习近平搞独裁了嘛，那些想升官的人会溜须拍马，那么会搞这样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提到这样一个高度上的，不像是个溜须拍马，它像是呢，习近平在建立他心中的中国梦的一个步骤。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标志着习近平的治理统治下的共产党正在向一个集权社会转变，而且这个集权社会呢，实际上是历史上一个比较坏的集权社会，在政治人类政治上。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过去我们讲说呢，习近平在组织上就通过反腐啊，还有通过扫黑这个想实现全党姓习，然后全国姓党，还是主要在组织上和政治上控制这个国家。那现在呢，这个教材的发布，他提到这样一个什么红色基因呐、啊，什么培根铸魂呐、啊、等等，这样，那就说明他要在思想上也要牢牢地控制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老百姓。那我们可以预想到呢，他马上接着就会有一个洗脑式的大规模的头脑风暴式的洗脑教育就要展开，而且在这个教育中央会把所有跟这个不一样的这些代表人物、代表力量都要加以政治上的清洗，所以我觉得这是进入集权社会。我要说一下，就是在现代社会中的非民主社会中呢，它分起来还有几类，比如一类是威权社会，还有一类叫开明专制，还有一个就属于着我们中国传统的昏君和暴君的独裁。我为什么习近平是最坏？实际上他是后面一类，因为威权制度一般就是讲究政治控制，实际上思想上和包括经济上什么都有自由的这个制度、自由的这个空间存在，公民。但是呢，你可以看出习近平现在包括国际民退等等，他这如果连起来看，他想在打造一个集权社会。那集权社会中也有开明专制和非开明专制。开明专制，我们讲中国政治史上2000年政治上说的开明专制，就还允许别人讲话，比如有言官呐、啊，可以去对皇帝进行抗辩呐、啊、等等，还能有这样的一个空间，就民间还可以有批评朝政的空间。现在习近平这样的一个做法，就等于把这种空间都堵死了，这是第一个。就是所以我需要说的，我第一个感觉就是他这个标志，也标志着习近平要建 一个在中国政治史上或人类政治上最昏庸的一种东西。第二个呢，你说他这个东西能不能管用呢？我的看法是他根本就达不到他的目的。我们先不说习近平本人的知识有限，就是以现在人类政治进步来说的话，从他的文明角度来说呢，习近平这个东西是背逆人性的，也是这个跟这个整个的人类发展这个潮流背道而驰，而且也是背逆人性。那他这种做法呢，最后就导致什么呢？复利的产生，导致谎言丛生，导致官场上呢，那些要投机的人呢，可能就会抓这个机会投机。那么还有一些人呢，就是比如还有一点良知的呢，进行躺平的人呢，就是用躺平的方式来对他的人呢，那最后也会呢，采取各种各样的消极的方式去抵制他，就会有一种双重人格。我们来自毛泽东时代都知道，属于双重人格，就是公开的政治学习的时候，在官场上说一套，但实际上呢要做另一套，就是说的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么最后这个国家就会形成就是灾难频生，因为官员实际上都不能就是报喜不报忧，都在说这个习近平的思想能够深入人心，得到什么成就什么的，这时候就要掩盖问题，最后就会灾难频生，而且呢会使得这个，但是呢就会欺上瞒下。像这样一些风气都会出来，这都在中国历史上有过的。那么而且呢最后就是习近平实际上最后是事与愿违，这个国家呢最后会出现很多冷笑话、黑色幽默这样一个荒诞的这种各种社会这种局面都会出现。那第三我的感觉就是，其实呢习近平现在好像是无路可退了。你说习近平不知道这些吗？其实习近平也是在基层上，虽然他不是靠政绩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干上来的，但中国社会的基本情况他是了解的，他从插队到各方面他是知道他这样做是不得人，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觉得他就是没有退路了。他那个枝江新区现在也是没有退路，没有退路原因就在因为他最初还是他因为为了建立独裁体制这进行反腐啊等等，他结了很多的死敌，这些死敌呢就他现在不能认错。那么我觉得这次特别是这次疫情出来之后，让习近平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而且他现在已经不能有任何这种言论的这种讨论和批评空间，因为这场疫情给人类造成这么大的灾难，就是因为他的失职造成，而现在国际社会又穷追不舍，因为现在中国也不是一个封闭的一个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他除了建立这样一种暴虐无道的这样一个专制，加下一步要大量的启用酷吏等等这样的方式来控制人心的话，去进行什么强行植入这种红色基因的话，实际上他没有别的办法在维持统治，但是他的后果就是最后到他死后呢，中国可能会洪水滔天。当然我们也知道在这个西方政治上有句名言，就是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我觉得习近平心里是明白的，但是他现在只能给自己打着强心针往前走，因为如果他现在停下来，如果不搞这个，不去控制人的思想，不去控制人的嘴巴的话，那他现在就会有灭顶之灾。
那么英国广播公司呢 BBC 在周三的报道中说，毛泽东死后中共历届领导人都推出过自己的理论，比如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但是没有任何人敢像毛泽东用毛泽东思想一样来表述自己的理论贡献。此次中国官方正式发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经营课程教材指南，并在包括所有从小学到大学在内的整个社会进行推销，被广泛认为是习近平决心做毛泽东第二的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你的看法？
我觉得他要超过毛泽东了。毛泽东这个人呢，他是一个暴君，但是毛泽东对这个国家治理呢是有想法的，但是因为这个党啊，这个军队和这个国家事实上是他领导的缔造的，所以呢他其实不担心，比如他经常他搞一些王大命啊，也有反右搞所谓的阳谋啊，他会给人一个空间去讲话，然后呢他再去收拾中间的一些比较极端的，他每次敢就是他可以这么搞。毛泽东在毛泽东时代实际上呢不像现在习近平这样的，而且毛泽东只有在一个短暂的时间，比如在王大命的这个1960年到1968年时候，他把自己弄了一个绝对权威，其他的时候呢还是可以讨论一些朝政，可以议论一些东西。习近平现在我跟他讲了，他其实不给人的任何空间，不得妄议中央，还有像定于一尊啊等等这些呢，毛泽东是不说这个话的。那么他现在这样做的原因呢，我刚才也讲到了，他之所以要在这种建立暴虐无道的这样一个独裁专制体制要超过毛泽东，原因就在于他没有退路。特别这场疫情啊，只要他稍微给一点空间的话，人们要讨论这场疫情发生的起源的时候，他有不可推卸责任，因为这个疫情不光是给中国带来了很大损失，那么中国这个还算是控制住了，就是但是给人类造成这么大的一个灾难性的损失的，而且影响了中国在整个国际发展的和平发展空间，这个习近平负责的要负有 这个很大的责任，所以他现在不能退。我觉得就独裁的这一点来说，要希望进行思想控制来说的话，他要超越毛泽东，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给他提供了一些毛泽东时代没有的手段，就是我们讲的数码极权主义，就通过什么天眼啊，什么还有通过这个什么社会信用评价体系啊，通过什么像什么这个数字货币啊等等等等这些方式，他已经把人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把就全部给控制住了，包括你的思想，因为你能表达思想的一些地方，比如在论坛啊等等方面，他都给你控制住了。所以是社会信用评价体系也有在你这方面发帖啊等等表现出来一些倾向吧，他都会给你打分。
那么新加坡联合早报的分析认为呢，中共计划让其政治理论在青年群体中入脑入心，为中国新阶段的发展以及中美竞争带来的持久战做好长期准备。也有分析认为呢，在中国部分舆论空间被公知占据的背景下，中共也计划通过正规教育的途径争取年轻族群的支持，夺回官方的话语权，由此增强中共对中国社会的凝聚力，巩固中共的执政基础。你的看法？
我觉得这些说法呢，都还是把习近平放到一个就是想呢实现自己心中的中国梦的角度呢，采取的一些战略步骤来说的，就是在历史上呢，其实一些开明专制的君主也做这个。我刚才讲的习近平处的呀，就是在他的角度处的一个险恶环境，由于他个人的过失，他个人在执政中的倒行逆施，造成了这样一个生死存亡的险恶环境。实际上我觉得这些评估啊都没有估计到他在我刚才提到这种的动力，就是说他现在如果不把人心彻底控制住的话，特别让青年的心给彻底控制住的话，那么他的统治可能会有一个灭顶之灾对他来说，所以他现在只能往前走，不能往后退。因为刚才这些说法都还是在有意识的建立起一个要建立他心中的理想社会这种极权。你知道这个在二十世纪研究极权主义理论的人呢，一般有两个方向，一个就是政治极权主义呢，主要强调的是那些人为了进入一个理想社会，需要呢这在整个社会的多数人思想不构筑建立集权体制，强行把社会给带进，这是列宁主义的或者什么先锋队的这些想法。那么还有一个种呢，就是于思想脑控制和集权控制，这种控制很大程度来自于统治者对于这种异端的这种恐惧，因为他们知道呢他们犯下了很多的错误，犯下了一些罪行，如果一旦给人那种空间，那么他们会有灭顶之灾。其实习近平的现在的这种集权主义是后一种，他不是那种前一种说什么争夺话语权，那个公共间话语权就要人们政治上这是个政治控制，他现在是要进行思想上的控制和洗脑教育的时候呢，他其实是不是光是组织上的一致，政治上一致，他要思想上一致，其实是他知道如果给思想上这种异端留有空间，那么他将来都会有灭顶之灾。
最后一个问题，习近平自己成为继毛泽东之后又一位实际上可以终身执政的党魁的这个前景，你的看法？
其实呢，共产党差不多呢，就是在打天下那代人都是终身执政，这邓小平也是终身执政，对吧？他说是他把军委主席交给了江泽民，但是他原来说是这个交给了党的主席，党的领导权交给了胡耀邦和赵子阳，我们知道他没有交。军队权力呢，他后来说也交给了江泽民，但是你从南巡讲话，他把集团军的司令弄到广州对他宣誓效忠，你看他江泽民也没有实际掌握军权，也就是说邓小平事实上也是个终身制，只不过就是呢，就是这些打天下的人可以在一线终身，也可以在二线终身。毛泽东虽然挂了一个这个主席的名字，但是党主席的名字，但他实际上他是在二线，他并不在一线主持工作。所以我在讲说，习近平只是说呢，在这个江泽民和胡锦涛之后，赵子阳、胡耀邦、江泽民、胡锦涛之后，他是事实上他要把自己做一个这个终生制。而且我觉得搞不好，如果习近平在他真的彻底巩固权力的时候，他会像毛泽东那样或者邓小平那样。毛泽东是形式上呢虽然还是一个一把手，但他实际上退到二线去，让前面有人在前面顶着，如果做错做对了都诚意归他，做错了承担责任。邓小平实际上就是在二线，他把名义上的这个一把手也交给别人，但是就是他在二线只是把握大政盘，如果你不行我就换一把手。他实际上换了华国锋，换了胡耀邦，换了赵子阳，他本来要换江泽民，最后呢是别人后来劝他没有换成，但他事实啊江泽民最后也是效忠他听他的。
好的，您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没有什么，我就觉得这是一个中国政治，这是中国政治向一个就是最恶劣的一种政治体制转化的标志性事件，就是要对人进行脑控。
好的，谢谢。以上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过去两周，阿富汗巨变的局势引起了全球关注。在全世界为阿富汗人民感到忧虑时，中国官方媒体却对塔利班的恶劣历史避而不谈。社交媒体也充斥大量对美国撤军和阿富汗政策的讥讽，更是把阿富汗比作台湾。一旦台海战争爆发，美军会像抛弃阿富汗一样抛弃台湾。近些年，中国大陆从社交媒体到现实社会，审查制度越发严格，反美反西方叙事被鼓励，而说错话导致社交媒体被封甚至丢失工作被拘留的现象已成家常便饭。随着习近平时期如脱缰野马一般的民族主义越演越烈，一些学者忧心中国与世界的割裂也将难以弥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江真的报道。
过去两周，阿富汗骤变的局势引起了全球关注。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刚与塔利班领导人一个月前在天津会面，官方媒体在阿富汗报道上对塔利班的恶劣历史避而不谈，而是聚焦塔利班做出的一系列承诺。社交媒体上充斥大量对美国撤军和阿富汗政策的讥讽，环球时报把阿富汗比作台湾，称一旦台海战争爆发，美军会像抛弃阿富汗一样抛弃台湾。近些年，中国大陆从社交媒体到现实社会，审查制度越发严格。社交媒体的发达年代几乎无法让任何人藏匿哪怕是久远之前的言论，反美浪潮此起彼伏，而媚美今日言行则动辄引爆雷区，成为众矢之的。因出演电视连续剧《山河令》走红的中国男演员张哲瀚，近日被揭发有过多次前往靖国神社和与右翼分子参加日本友人婚礼的往事，遭到网络封杀和众多代言商家的抛弃，身败名裂。张哲瀚只不过是中国大陆近年来民族主义狂潮下众多遭打压者之一。日本东京奥运会期间，台湾著名艺人小 S 因为称台湾运动员国手而被批有台独倾向，丢失众多广告代言。就连中国冬奥首金获得者射击选手杨倩也因为拥有大量耐克鞋而被广大网民批判谄媚洋货。今年六月，青年作家蒋方舟因为受日本外务省邀请参加赴日文化交流活动，遭网曝被斥拿日本的钱替日本宣传，逼得他和其他受邀者不得不澄清资金来源。去年武汉作家方方撰写了关于武汉疫情初期的武汉封城日记，风格坦率且略带批评，并且后来被翻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表。方方在网上遭到猛烈抨击，被骂为汉奸，向外国势力递刀子。方方本人遭到大量侮辱和威胁，湖北大学教师梁艳平也因为支持方方而遭解职。分析人士指出，中国近年来轰轰烈烈的战狼式民族主义如脱缰野马，打击范围从作家到明星到运动员到官员数把无数，网络空间人人自危，不敢轻易发表言论，生怕引火烧身。1996年，一本名为《中国可以说不》的书横空出世，书中探讨了冷战后的中美关系，鄙视仰慕美国价值观的中国人，预言中国将成为超级大国，一时收获如潮赞誉和批评。中国可以说不首版发行50,000册，受到全世界大批新闻媒体的关注，被翻译为8种文字，再版多次，最终销量超过300,000册，被誉为一本标志着1990年代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情绪升温的书籍。美国丹佛大学约瑟夫·克贝尔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赵穗生长期观察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发展，他认为90年代的中国政府出于要找到一个赢取社会力量度过冷战后艰难时期的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然后就付诸于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出于防御性的目的。赵穗生指出，当时的民族主义是由2种力量驱使的，包括现在也是，一种力量是自上而下的，它称为国家民族主义，共产党政府要利用民族主义来建立他们的合法性，来动员民众抵抗国际的各种压力，把社会凝聚起来，所以这种民族主义很大程度上是实用主义，并不是对外攻击性的。
其实你看 看当时很多事件都是这样的，包括这个炸馆事件啊，1999年的之后的这个撞击事件呐、就很多这些事情吧，当时他都是说得很这个冠冕堂皇，不妥协不让步，但是呢到最后呢一看到民众这个起来了以后，他们很快就转变方式了，因为这个民族主义啊，它不光是从上而下，还有一种自下而上的，那就是说就是 popular nationalism， 中文叫做民粹民族主义吧。这种民粹民族主义呢，他们对于国外的这种对中国的压力啊更加敏感，他们就是认为这些西方国家想遏制中国，不允许中国崛起，所以呢这些民粹民族主义啊，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批评政府的，就是政府太软弱，所以呢这个政府呢用民族主义的时候，它有一定限度，它一旦民族主义这个火燃起来以后啊，就会烧到它自己了。
用多事之秋一词来形容2008年的中国可能还远远不够。2008年3月，西藏发生骚乱，造成18名市民死亡。5月，四川发生中国建国以来破坏力最大的一次地震，至少约7万人遇难。8月，北京举行夏季奥运会，举国上下自豪感达到顶峰。但是开幕之前，全世界各地传递奥运火炬的过程中，多次遭到抗议者阻挠。对抗议者持同情态度的西方世界，也深深刺痛了中国人的心。CNN 在报道藏区骚乱过程中使用了错误的配图，一时变成众矢之的，全国上下对 CNN 口诛笔伐，愤怒之情持久不退。这一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专业的23岁的福建青年饶景，创办了 anti-CNN 网站，反驳他们认为的 CNN 的不实报道。现在的饶景担任四月传媒董事长，带领几十个人的团队，协助诸如司马南、李毅、金灿荣等爱国大 V 在哔哩哔哩和 YouTube 等社交媒体的技术支持和运营。饶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他和国内一些学者也经常和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使馆的官员进行交流。他表示，初衷和当年做四月网一样，是为了传播中国，沟通世界。提及1999年因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引起中国反美示威，以及2001年中美南海撞击事件之后的外交危机，饶景这样说：
这几波的所谓的民族主义的浪潮，都是受到了外来的这个刺激或者攻击以后本能的一种反应，所以我们中国的民族主义从来不是排外的，而是这种防御性的，就当我们受到攻击以后，我们是被迫去进行抗争和反抗，这是中国的这个所谓的民族主义。
2009年，被广大读者看作中国可以说不升级版的《中国不高兴》一书出版，半个月销量就达19万册。中国不高兴，对美国和西方提出严厉批评，建议中国要对西方有条件的决裂，不应一味讨好逢迎，而要摆脱西方的影响和束缚，甚至建议中国人民解放军应该在全球捍卫中国的国家利益，并且批评了中国官员过分韬光养晦。2017年，随着韩国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触怒中国，中韩之间气氛变得紧张。中国政府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是下达从娱乐到旅游的广泛限韩令，令韩国在此两行业损失重大。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院邓宇文在7月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节目采访的时候说，习近平时代的民族主义跟过去的民族主义有两个显著的不同。第一，因为过去中国不发达，所以中国的历史教育是一个百年屈辱史的教育。习近平时代，由于中国在经济上崛起，中国老百姓普遍感到中国的强大，走出去到全世界旅游、上学等等，所以从过去的屈辱史和悲情意识转向了自信。第二个明显的不同就是，过去由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现在转为向政府和民间的共同主导，而在民间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四月传媒董事长饶景认为，和仰视西方的中国70后、80后相比，如今的年轻人已经开始平视西方，所以他们的爱国情怀比上一代更强。
现在的孩子，而且你看那个第八出征啊，还有什么这个现在有一些画家，有一些 rapper 啊，就是用各种形式，就非常有冲击力。这些人我都认识，而且我觉得他们都是非常有才华的， 他们也不是什么政府的什么什么这个五毛啊什么，这些都是发自内心的，就跟当年的我一样。我觉得这个所谓的爱国主义或者说一些精神吧，是有传承的。就是现在的90后、00后，我觉得其实更爱国，尤其是出了国更爱国，就是因为他们可能更了解中国了，同时他又对世界、对美国有更直接的了解，所以他们在这个对比起来的时候就很自信了。
今年五月，印度疫情迅速蔓延，死亡无数，连火葬场都手忙脚乱，无法应付。中国政法委官方微博号“中国长安网”发布了一条帖，拿中国火箭点火和印度火葬场点火做对比。此帖一出，下作冷漠之程度，连《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都无法入目，提出批评。然而，上海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讲师沈毅表示支持长安网的态度，指责批评者为“圣母婊”。北京政治观察家凯波认为，像沈毅这样的上海学者反映了上海作为中国第二政治中心的焦虑感。他告诉美国之音，上海的民族主义在过去的十年中发展很引人注目，跟北京的民族主义有很大的区别。像张维维啊，还有同济、复旦这些人做代表，就像30年代鲁迅所批判的那些海派文人是一样的，他们拿民族主义话语来博取大众还有最高层的注意。我们看到他们的措辞是相当的激进，而且相当的下流，不像是学者讲出来的话，没有任何伦理的底线。凯波谈及1996年写《中国可以说不》的那一批人时，直言他们和现在的海派民族主义者相比，甚至显得过时有脱节。他说，90年代和现代的民族主义都是一种营销式的民族主义，只不过营销的对象不一样。沈毅、张维维这种仍然向粉丝、向新媒体的用户在营销，张维维也在向最高层卖他们的这一套，小粉红也很受用。沈毅每个月在哔哩哔哩的广告收入相当可观，这和当年《环球时报》代表军队来向中国的精英和公众推销民族主义，其实已经有所差别，不一样了。2019年末，新冠疫情在武汉爆发，令世界其他国家意料不到的是，疫情迅速蔓延到全球，至今尚未平息。而最初令人瞩目的发源地，却因为中国严防死守的政策，相对成功的控制住了疫情，也成为中国人为之自豪的道德制高点。2021年初， BBC 记者在北京街头随机采访一位市民，问及疫情现状时，该市民边笑边回答说，反正是比你们国家强多了。视频传出后，各大中国媒体纷纷转载，网民也欢欣鼓舞，为 BBC 如此被当场打脸感到扬眉吐气。2021年7月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天安门城楼上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讲话提到，中华民族拥有在5000多年历史演进中形成的灿烂文明，中国共产党拥有100年奋斗实践和70多年执政兴国经验，我们积极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欢迎一切有益的建议和善意的批评，但我们绝不接受教师爷般颐指气使的说教。饶锦认为，中国近年所谓的战狼外交源于美国对中国的敌对态度，在这场中国和美国的世纪博弈中，中国的优势或者后劲会更加明显，美国的问题暴露的越来越多，东升西降的趋势很明显。
那比如说克林顿时期，就是这个江主席时期，可能中国还姿态比较低嘛，我们可以10万件裤子换一个什么，对吧，高科技。那现在可能就是其实中国也能生产高科技了，所以说还是实力的提升。那美国的精英层其实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中国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其实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比较大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这个战略对手了。
近期美军从阿富汗撤出所呈现的种种乱象，让整个世界感到震惊和忧虑，美国国内掀起检讨对阿富汗政策的反思之潮。而中国准官媒《环球时报》捕捉到独特的中国视角，《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迅速发表题为《美国想从阿富汗腾出手来对付中国没那么容易》的文章，说美国真的有点不行了，美国要强化对付中国的事态，从阿富汗撤军实为他的一招臭棋。《环球时报》的社论说得更直接，从阿富汗局势来判断，一旦台海战争爆发，台湾防线会立刻崩溃，美军不会施以援手，民进党火速投降。赵翠生把这种现象归结于从防御性民族主义到扩张性民族主义的转变，而且是早在08年、09年前后就开始呈现的趋势。
这个是个转折点，当时因为中国的国力增强了嘛，这个在这全球危机当中，中国受到伤害比美国少得多，而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本来是这些国家对中国告诉中国应该怎么样这个进行市场化改革什么的民主化这个进程呢，结果呢自己变成失败者，而中国呢在这之前邓小平的那些市场化的改革对话改革国家人力大大加强以后啊，就是这种所谓的中国模式，中国这样一些成功的这样一些发展道路，增加了中国国人的自信，尤其是中国领导人自信。这其实胡锦涛第二任期的时候这种情况已经开始出现了，但是胡锦涛还是比较当心的，但是呢习近平上台以后啊，2012年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政治观察家凯波认为这种我们最好是的民族主义值得忧虑，他说爱国主义已经在过去9年有大大的扩展，是强调一种文明特殊性的爱国主义，那么这种文明的特殊性或者文明优越的爱国主义其实是很危险的，换句话说它不仅是反美反西方，而且是自认为优越于所有文明之上的，包括现在西方所代表的民主文明和工业文明。凯波强调中国现在爱国主义的核心，各种文件讲话纪念，比如刚结束的中共建党100周年纪念讲话，里面最核心的一句话是5000年文明，他说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文明优越论的爱国主义。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星期四继续在越南进行访问，他在公开场合发表的评论与在新加坡发表的言论相比，除了继续强调对抗中国威胁之外，还关注了越南的个人权利问题。
美联社引用哈里斯的话说，非常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要以协作的方式应对我们面临的挑战，我们就必须赋予每个部门的领导者权力，这当然包括政府。如果我们要最大限度地利用我们共同拥有的资源，还要包括社区领导者、商业领袖和公民社会。越南共产党虽然在政治改革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人权活动人士对越南政府在言论和新闻方面采取的限制性措施，对政治异议人士的打压，以及广泛存在的对女性的暴力现象不断提出批评。美联社说，哈里斯在公开讲话中表示，应当保护妇女权利，保护跨性别者的权利，但他并没有对越南政府侵害个人权利的行为提出公开批评。国际人权团体越南人权网和保护捍卫者在哈里斯这次出访亚洲前向他发出了公开信，呼吁他在访问越南期间向越南政府提出有关人权的问题。公开信说，越南政府对越南公民进行持续性的歧视，任意逮捕和拘押，限制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这些恶劣的行为使得许多人遭到逮捕和拘押。公开信说，截止至2021年5月31日，有288名良心犯被关押在条件恶劣的地点，严重侵犯了他们的人权。公开信要求美国政府采取3项具体行动，敦促越南政府进行重大的人权改革，停止对和平的异议人士进行的任意拘押，立即释放所有良心犯和政治犯。这两个非政府组织表示，希望哈里斯能够在这次访问期间会见这些犯人及其家属，并向那些凭良心行事、为推动和维护人的基本权利的正义和有意义的事业做出个人牺牲的人表示支持和同情。哈里斯从上周日开始他担任美国副总统以来对亚洲的首次访问，他访问的第一站是新加坡，越南是第二站，也是最后一站。哈里斯将在周五返回美国。哈里斯途中计划在夏威夷珍珠港西卡姆联合基地停留，看望驻扎在那里的美国军人。新加坡和越南被认为是美国在亚洲遏制中国的两个关键伙伴。哈里斯在访问这两个国家期间，特别强调应对中国威胁的重要性。 哈里斯在周一访问新加坡时指责中国继续在南中国海地区胁迫威胁他国，声称对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拥有主权。他在河内与越南国家主席阮春福会谈前表示，我们需要想办法提高对北京的压力，要求他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挑战其欺凌行为和过分的海权主张。哈里斯在亚洲进行访问的一周里，会晤了两国的领导人，讨论了加深双边之间的合作等问题。哈里斯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宣布了旨在加强双边经济与安全关系的新倡议，其中包括一个高级别的供应链对话，以及有关网络安全和气候问题的协议。他与越南政府就帮助越南经济发展和向越南提供抗疫援助等方面达成协议。
澳大利亚参议院8月23号通过一项禁止进口强迫劳役制造产品的议案。一般认为，此法案与中国大规模剥削强迫维吾尔族劳动的情况有关。参与本项法案审议的参议员和澳大利亚学者提出不同的见解。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的报道。
本月23日，澳大利亚参议院通过一项议案，内容为禁止进口由强迫劳役出产的商品。澳大利亚众议院在2018年通过了现代农工法案，依照此法，年营业额在1亿澳元以上的大企业必须向政府汇报他们是如何杜绝供应链中的奴工产品。澳大利亚反奴役联盟表示，在700多家提交年度报告的大型公司中，只有三家公司列出了针对新疆奴工产品风险所采取的具体措施。西澳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教授陈杰对美国之音说，
既有的就2018年通过的这个反对奴工、反对奴役的这个立法呢，并不能非常有力的来制裁这个中国，所以才有最近又提出来。那么最近提出来呢，是针对中国，是针对这个特别是新疆。那么来自很多的压力啊，就是说首先国际上的压力，因为美国以及美国的各类这个盟国已经越来越多的提到新疆在实行啊针对维族人的种族灭绝，就是 genocide 这么一种做法，比如说劳改营啊、这个奴工啊、强制劳动啊等等，那么又要禁止进口来自中国新疆的一系列的产品，那么这国际压力是非常重的。在这种情况下呢，当然也有很多就澳洲国内的一些社会团体，特别是澳洲总工会啊，就是 ACTU 这个总工会，还有进步的党派，就是绿党、那么工党，他们都出来推动这么一个议案。
执政党参议员艾利克·阿贝兹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说，
It stands to reason that as more of the freedom-loving countries of the world legislate against this modern slavery of people being exploited,
世界上的民主国家都对维吾尔集中营的强迫劳动非常不认同。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已经实施或是正在实施停止使用或进口强迫劳动的立法。虽然澳大利亚已经有严格的现代奴工法案，但是在供应链不透明的情形下，很容易让强迫劳动的事实被忽视，因此需要采取更进一步的动作来避免购买强迫劳动产出的商品。本次禁止进口由强迫劳役出产的商品的议案是由独立参议员帕特里克提出的。议案内容虽然没有正面提及中国，但是维吾尔集中营的事件是该议案形成的主要因素。参议员艾利克·阿贝兹是负责审议该法案的参议院委员会的主席。他说
：“It was originally a bill only targeted at the Uyghur slave labor camp in Xinjiang province, and whilst that is
我们的委员会最初接到草案的时候，参议员帕特里克提出的内容确实只要求禁止来自中国新疆强迫劳动产品的输入。” 委员会也建议澳大利亚政府应该考虑授权澳大利亚边防部队能够针对与强迫劳动相关的风险特别高的特定商品、公司和地区发布驳回推定。委员会并且建议边防部队一经政府授权就应该立即考虑针对来自新疆的棉花发布驳回推定。经过委员会讨论之后，决定提出涵盖所有强迫劳动的对象，除了中国以外，还有南非、北韩、东南亚等。分析人士解释，所谓的驳回推定的意思接近于有罪推定，以及在能够证明来自新疆的货物和强迫劳动无关之前，一律假设有关。阿贝兹认为，澳大利亚不应该进口任何由强迫劳役出产的商品或是服务，无论这些商品或是服务来自中国还是其他地方。既然是以维护人权为出发点，就要拟定普遍性更高的内容，往后才能更广泛的运用。陈杰教授说，
这个议案啊，就星期一这个版本呢、啊，它事实上是非常的小心的，就是一旦要取得政府意愿的同意呢，那么一些保守的声音也只能是掺杂在里面，所以这个议案呢没有提中国，也没有提新疆，只是说不管任何地方来的奴工产品都需要这核实以后加以这个禁止，所以呢没有提任何国家的名字。这个是澳洲的，特别是澳洲现在执政的这个保守党联盟的一贯做法，非常保守谨慎的做法，是我想起了2018年通过的那两个啊，就说反对外国干涉法，他也没提中国，人人都知道这个他是针对中国，但是他非得做到就是说不能过度的进入中国。
他表示，议员在讨论这次禁止奴工产品进口法案时都提及了中国与新疆，参议院通过时却只字未提，可见是顾虑保守派执政党的做法，很有可能在众议院讨论的时候会因此有更多对于内容的斟酌与修改。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教授黄吕琛向美国之音表示，与其把重点放在是否提及中国上面，还不如考虑扩大对象带来的正面效益。他说，
在以人权的角度，我觉得这法案是本身是当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澳洲当然我们这个国家本身就是认为人权这些东西本来就是基本很重要的人民普世价值嘛，因为本来第一个民主自由公开的国家，那假如我们去利用这些在一个奴隶制度制造出来的产品，当然以道德跟我们自己坦白讲良心来讲的话，当然是说不过去。那其实我们也不用说这一定是中国某个国家或某个政权，因为这个现代经济结构上面很多其他国家也有这样的问题。那澳洲比如说也有用到东南亚某些国家的海鲜类，那个 seafood industry， 那些 fishery， 其实这个行业有很多这样的问题。所以这个法律通过的话，只要不要特意的去说我们是针对哪个地区或是哪些行业，而是很公开透明的，真的就是说任何跟澳洲有贸易关系的行业一些企业等等，我们都需要认真的去了解它的整个 supply chain， 它的 labor force， 它的劳工制度，这些到底有没有用到我们所谓想的就是那种modern slavery。
参议员艾利克阿贝兹在议会中批评中共惯用霸权政策打压生活在其政权下的族群，他也要求议案内文要明确向政府和各小型企业提供筛选进口商品的准则。他说，
Yet we have three state governments wanting to turn a blind eye to these horrendous human rights abuses。
他认为这样的作为违反了澳大利亚的立国精神，所以应该订定进口商品在劳工方面的准则，让这些州政府不能违反。他说，澳大利亚应该要基于国家的品性和道德指标，让企业从此不在违反人权的地域中采购产品。黄吕琛教授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周到的想法。他说，
当然对中小企业也是有一定的难度，你要说他们去完全追踪他们全部的 sourcing 这些东西，这当然是有它的难度，所以政府要好好的思考说要怎么样真的可以一个公平透明而且一个精准的方式，而不是说利用这个法案而导致说第一让
员艾利克·阿贝兹强调，为了让参议员帕特里克提出该议案时的善意不至于导致反效果，从而使经贸受到更大的影响，应该进行更仔细的议案审查。参议员帕特里克回应，我们不能让政府用正在进行另一次审查这种借口来回避这个问题了。西澳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教授陈杰表示，目前议案仅是在参议院通过，还需要在众议院讨论。他指出，澳大利亚的参议院有许多支持该议案快速通过的工党与绿党议员，但是在众议院为保守派的执政党主导。他说，
其实啊，这个法案背后的推动力量包括这个保守党的一些支持者，他们的出发点啊，其实也未必都是出于人道，出于原则。比如说啊，有的人提出来，哪怕是从贸易上来说，中国制裁我们这么多东西，是吧？连什么理由，强有力的理由都没有的，难道我们就不能报复一下吗？那么奴工产品，这是一个说得出去的一个最响的一个项目。
陈杰指出，保守派议员本来不会愿意对中国的人权问题过度表态的，近来是因为中国对澳大利亚的贸易制裁越发严重，才让他们以人权为理由对付中国。但是保守势力在现实问题上还是会维持对中国谨慎小心的态度，所以法案在保守势力强大的众议院是否能原封不动的通过，实在很难说。澳大利亚反奴役联盟的代表卡罗琳基托在8月23日接受卫报访问的时候表示，澳大利亚曾是抵制现代奴役问题上的领先者，如今却是排在尾端。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教授黄吕琛说，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在2021年了，其实对我来说是还蛮大的惊奇，说这个为什么还不是一个全世界都应该一起推进的一个制度跟一个东西，因为现在还有那么多就是基本上就是奴隶制度做出来的东西，我们还允许这种制度，这个东西其实对人民是一个很也是很悲哀啦。那我是觉得现在当然是有一些所谓的民主国家，像说加拿大、美国等等，那现在澳洲已经要开始推这个东西，那当然是好事。所以我们也可以希望这一种制度是可以影响到说其他的民主国家或其他非民主国家，因为他们的眼里，他们也是为了人民着想嘛。那假如他们真的没有什么好要隐瞒的，他们真的是为了社会为人民的贡献，那他们应该也要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也来建设这种制度，防止任何的人被压迫在这个工业里面。
美国之音特派员向林台北报道。
路透社引述两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美国政府已经批准向被列入实体清单的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公司出售价值数亿美元的汽车零部件芯片的许可证申请。
华为是世界上最大的电讯设备制造商，也曾经是研发生产 5G 网络设备的领跑者，但是自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以国家安全为由将华为列入拒绝商务往来的实体清单，禁止美国公司和使用美国设备的公司向华为出售用于网络设备和手机的芯片之后，华为的网络和手机业务及营收一落千丈。拜登总统入主白宫后仍然坚持对华为的强硬政策，一律拒绝向华为出售可用于 5G 网络设备或器具的芯片的许可证申请。不过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了解许可证申请程序的人告诉路透社，美国政府已经批准一些供应商向华为出售汽车零部件中使用的芯片的许可证申请。这些使用芯片的汽车零部件包括视频屏幕和传感器。美国政府批准向华为出售芯片许可证申请的同时，华为也正在将其业务转型到比较不受美国贸易禁令限制的领域。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首席共和党人麦克·罗杰斯星期三针对有关报道发表一份声明说，拜登政府据报道批准向中国共产党一个间谍分支 出售数亿美元芯片的消息令人担忧，但不令人吃惊。我敦促政府立即撤回这项决定，以免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更大的危害。不过，前美国国防部负责美中军事关系的官员唐安竹发出推文说，一个两难的问题是如何与中国竞争，同时又与其保持经济关系。出口用于屏幕的低端芯片对美国的制造商来说是好事，不会损害美国的安全利益。汽车芯片一般不被认为是尖端产品，因此美国政府同意出售的门槛也比较低。了解许可证批准程序的一位人士向路透社表示，美国政府同意向华为出售的芯片也可能用于配备了 5G 能力的其他零部件的汽车之中。美国商务部一位发言人被问及此事时向路透社表示，美国政府持续坚持其许可证政策，就是要限制华为获取的商品、软件或技术用于可能伤害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利益的活动。这位发言人还表示，商务部不能透露许可证申请是否被批准或被拒绝。路透社引述一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在美国供应商的许可证申请获得批准，可以向华为出售价值几亿美元的芯片后，华为已经要求这些供应商继续提交许可证申请，要将销售额提高到10或20亿美元。许可证申请一旦获批准，其有效期一般为4年。
中国最新的产业监管大刀将挥向卡拉 OK 娱乐产业。根据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最新规定，自10月1号起，所有歌舞娱乐场所的卡拉 OK 系统都必须下架政治不正确的违规曲目。此禁令一出，多数中国民众哗然，纷纷大喊管太宽，而 KTV 业者则担心市场萎缩。部分学者分析，中共一方面禁所谓不健康的流行乐，一方面将爱党爱国的意识形态娱乐化，这是思想管控的两手策略，最终目的是要在明年的20大前，以文化渗透的手段来强化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执政合法性。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文东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文旅部近日发布歌舞娱乐场所卡拉 OK 音乐管理暂行规定，将建立全国卡拉 OK 的违规曲目清单，且自10月份起，凡是违宪、危害国家安全和统一等内容的歌曲都不准再播。文旅部表示，加强管理卡拉 OK 音乐内容是为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方面鼓励点播系统内容供应商提供健康向上的卡拉 OK 音乐，并在系统中增设优秀歌曲专区，以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另一方面，要求供应商必须增设人员自行审查歌词和伴唱带画面等内容，揪出违规曲目，通报文旅部门，并且立刻下架。最新规定洋洋洒洒列出9大违规项目，包括内容涉及危害国家统一、主权或领土完整、危害国家安全或损害国家荣誉利益，还有煽动民族仇恨、宣扬邪教等之曲目，都将被打入黑名单。而禁令所涉及的主体也不仅限于传统 KTV， 近年快速遍布街头且市场规模于2019年已达140亿人民币的迷你歌咏亭也要比照管理。事实上，这并不是北京第一次对卡拉 OK 曲目开闸。早在2015年，文旅部就曾透过大规模的禁网行动，将120首歌曲列入黑名单，永久禁播封印。从微博上网民的留言看，对于文旅部这次再推违规曲目，少数中国网民认同宣扬黄、赌和毒的音乐内容以及靡靡之音都应该要取缔，但大多数人都是怨声载道。一位网民忍不住透过微博贴文抱怨说，管得未免有点太宽了吧。另一位网民则留言问，什么是健康向上的音乐，界定的标准是什么？我有时候就喜欢桑桑的歌不行吗？还有网民语带讽刺地说，天天唱东方红，只准唱东方红，以后不唱红色歌曲，是不是不给进 KTV 了呢？除了民众不满， KTV 业者则是忧心忡忡。 他们说，面对官方越来越紧缩的产业监管限制，业者只能无奈接受。在北京知名连锁卡拉 OK 担任技术主管的吴先生告诉美国之音，各大量贩式 KTV 的点歌系统都是由供应商直接供歌，也就是消费者在包间里点歌时直接连线到供应商的伺服器， KTV 业者无从管控。因此只要供应端下架某首歌曲，消费者不管走到哪家 KTV 都一样唱不到。在此前提下，他说这禁令从业者竞争和经营层面来看也许影响不大，但整体 KTV 市场近年已经快速萎缩，法规如果再趋严只是雪上加霜。
当然是会有影响啊，已经下了雪了嘛，再多一层薄霜当然是绝对不会是让这个行业更复苏嘛。但是我认为这个思想战开打是必然，因为现在东西方的这种媒体思想斗争上越来越激烈。
改革开放数十载，西风东渐，不少中国民众也越来越熟悉外来品和外来文化，包括来自英美等国充斥着情爱自由思维和个人主义的西洋流行音乐。遇上假日周末，三五好友相约欢唱 K 歌，学学畅销金曲，也跟上流行潮流，这是年轻世代颇为普遍的休闲娱乐之一。史上卡拉 OK 自80年代引进中国后，就虏获了好几代中国人的心，尤其在中国经济快速崛起的荣景中，卡拉 OK 也被视为公务饭局后拉感情谈生意的必备娱乐节目。然而随着90、00后世代消费习惯转变，卡拉 OK 热逐渐退潮。根据中国传媒大学发表的中国音乐产业发展总报告显示，截至今年3月，中国境内的卡拉 OK 餐厅只剩6.4万家，相较于7年前全盛时期的12万家，几乎关了大半。究其原因，有不少消费者抱怨近几年 KTV 新歌越来越少，老歌翻来覆去的唱令人乏味，而且比起走进包间才能唱歌，各式 K 歌 APP 和随身麦克风等新产品不断推陈出新，更能契合年轻族群的需求。再加上如剧本杀和密室脱逃等新型娱乐模式的出现，也让 KTV 快速沦为夕阳产业。对于最新禁令，身为 KTV 常客的台商陈先生说，他并不陌生。陈先生自2006年起就在中国经商，他说多年来早就习惯台湾人爱唱的歌曲，经常会因为政治不正确或是版权等各种因素而从歌单中突然消失，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他说他早就练就了一套应对之道，那就是把爱唱的歌存进 U 盘，然后找可以通融的 KTV 服务员，就可以播放 U 盘，不受限制的唱自己喜欢的歌，只是规定不断趋严。他说他也不知道这招能管用到什么时候，届时上 KTV 唱歌也可能会少了很多乐趣。即便 KTV 产业可能受到冲击，但分析人士说，这一波禁令代表中共已经展开最新的意识形态整顿，除了严打政治不正确的音乐内容，还鼓励人民大唱红歌。最新一波的红色音乐潮于7.1中共百年党庆典上尤其达到高峰，当时从主流媒体到网络视频充斥的绝非流行音乐，而是类似清华大学师生以多语种唱国际歌，以100首红歌敬献给党，以及红歌快闪等一场又一场的唱红歌运动。包括井冈山等知名红色景区也出现来自各单位及学校的队伍，专程前往当地唱红歌，重温入党誓词。对此，研究中共宣传手段超过20年的台湾交通大学副教授戴于慧分析指出，中国官方一面限缩标榜自由气息的流行乐曲，一面推红色曲目以增加正能量，符合近年来中共宣传脉络的2手策略。戴于慧曾透过论文中指出，习近平掌权后一改邓小平时期低调的意识形态控制，要求重新把意识形态工作摆到优先位置，但当时他所处的是一个娱乐与互联网高度发展的时代，相较之下共产党的政治文宣就显得僵化又令人感到枯燥乏味。于是如何让意识形态娱乐化，扭转政府和党媒的形象，并扩大渗入流行文化，以打造更容易被接受及喜爱的宣传文本，就成为近几年来中共宣传单位的工作重心。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